亲爱的洛杉矶的朋友，大家晚安。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们现在在台湾有成立了一个叫新时代赛斯教育基金会。最早先其实我们这个基金会的前身也是像洛杉矶的朋友一样，都是先从一个读书会开始。那这个读书会主要就在探讨一些心灵层面。那我们都是因为对这样的资料很有兴趣，所以呢就喜欢看这样的书。后来有志同道合的朋友越来越多啊，我们都读得很开心，就像大家现在参加 Charles 带的这样的读书会一样的情形。因为许医师呢，他的这个医生的专业背景，将他了解的这个赛斯资料这一套的这个身心灵的健康观念运用在我们实际的这些人生还有一些病友的身上，看到了很多的奇迹啊，有非常好的效果。我们呢也因为许医师的这个发心，所以都非常的感动，所以就来协助他一块来推广这个身心灵的概念。那在台湾现在已经蛮蓬勃的，台湾的这个各地呢都有我们的分会。那么今年的3月10号正式成立了赛斯教育基金会。那这个教育基金会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呢，也就是能够把这个以赛斯资料为基础的身心灵的理念推广出去。那这个推广我们有分了3个层面。在健康的上面呢，我们推广了这个身心灵的概念，协助了很多的病人，希望从这些身体对自己身体没有信心，甚至于已经在疾病的这个挣扎里面，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方向。当我们的这个医疗上面做了有效的一个协助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另外的能够改善我们身体健康甚至于提升我们生命品质的一个方法。这就是我们推广的一个重点。那么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在教育上，所以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一个理念，新时代的生命教育，来推广到学校里面去。其实因为我自己呢在这个协会里面，现在是基金会里，在这么多年有将近快要10年的时间，我也跟着这个许医师在学习怎么样来辅导这些病人。那包括癌症的病人，包括身心上面有一些状况的朋友那他来到我们协会里面呢，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理念来协助他。那看到真的很多非常令人惊讶的一些结果，我自己也就是越来越有信心。那这让我看到我们在学习这一套的身心灵理念它的好处真的是说不完因为你真的可以看到一个本来是很绝望的人，可能他的这个癌症已经被判断说是一个在最后的一个阶段了。我有编了一个册子叫做生命之光那这个一个小小的册子是我们现在正在收集经过这一套身心灵理念帮忙的一些朋友他们康复的过程，而且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自我觉察，透过这样的一个理念找到他人生新的方向，而身体就竟然好起来了有好多这样的一个例子那在这个小小的册子里面呢他就报道了很多经过我们协助之后的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结果那最近我要来美国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个很棒的消息，就是有一位吴爸爸他都70岁了，他是2年前得了肝癌，在这2年之内呢他其实复发了2次，一直在医院里面在做检查在做治疗，那最后一次是在半年前。那半年前他到医院去的时候其实是蛮绝望的，医生也不敢告诉他结果，因为整个肝密密麻麻的都是肿瘤了那好像也请他的家人要开始做准备可是这个吴爸爸呢从来到我们协会大概有1年的时间那他知道这个医药上面对他的一个折磨，身体其实是很折磨的，那么他就开始接触到这样的身心灵的观念，就非常的认真，每一堂课他都来上每一个老师他在讲的这些内容呢他都做笔记，做得非常整齐，到现在已经做了4本笔记本了，厚厚的笔记本。所以呢我即将要帮他出版一本叫做吴爸爸的加分簿，因为在这半年期间他的一个认真，同时也真的去找到一个改变自己生命的一个方法，改变了他的想法改变了他很多过去既有的人生观。因为这个观念一改变，结果没想到他实际的生活也就开始有了印证。 所以我们刚刚一开始说什么叫做思想创造实相，可能第一次听的朋友还不太了解啊。可是啊，在我们看到这些朋友的一个例子上面，的确得到印证了，他的想法改变了，他的人生观跟过去不一样了，从一个比较悲观的一个角色好，开始懂得为他自己的内在真正的需要来采取行动啊。那讲到他的故事呢，很有趣啊，因为他的孩子其实都对他很好，可是他唯独啊，他的这个致命伤啊，就在于他太太身上。因为啊，他是一个很浪漫的人啊，但是呢，他的太太就是不领情。那他的一个画面啊，他就幻想着啊，能够在老的时候牵着太太一块散步。可是呢，吴爸爸的手一伸过去，吴妈妈的手就说难看，干什么？啊，完全拒绝他啊，所以他很失望啊。那其实在这个只要看过许医师的《绝处逢生》，专门在提到癌友们他们什么样的疾病跟什么样的特殊个性有关系。假如你看过这本书的话啊，你会觉得是真的是蛮有道理的。好，那这个吴爸爸呢，从小到大他就是家里的老大啊，然后又是一个非常认真负责的人，所以他一生都在为别人付出。好，小时候为他的家里付出，长大的时候为他的自己的婚姻啊来付出，为孩子啊，为他的这个太太，为整个家庭。可是他自己内在其实很渴望太太很温柔的对待啊。那可是呢，他的太太偏偏他的表达方式，好，我要强调说，不见得是太太不爱他不愿意，可是太太始终不能够用着他所喜欢的方式来回应他。好，那各位听到这一句就是关键了。我们常常很希望啊，别人怎么样来对待我们，可是当别人不是用着你熟悉的方式的时候，你以为那不是爱，所以其实有很多的误会。好，那吴爸爸呢，就始终觉得说他的太太老是打击他，当他的这个温柔，当他的这个爱的语言要出来的时候，太太就常常是毫不给面子的，就拒绝他了，所以他其实心里面很难受。好，那后来得了肝癌，在得肝癌的这两年，他太太的表现也一直不如他的愿，好，没有表达更关心或是更温柔，都没有。好，所以他就认为说他的太太真的不爱他，很伤心。好，直到半年前，他知道说他不能够在这个伤心的感觉好再继续下去了，假如我要活命的话。当然就听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身心灵的理念了，他就真正去找他的一个原因在哪里。结果呢，他出院了没多久啊，他就离家出走了。好，一个70岁的老先生，他离家出走了。后来他的家人找不到就很紧张，打电话来问我了。好，我说我也不知道呀。哎，结果没有两天他就打电话给我了，吴爸爸打给我，他说陈主任啊，我离家出走对不对呀？你看他还是一味的在好为别人着想，我这样子离家出走别人会伤心会担忧，那我这样子做对不对？他很担心犯错了，很担心做错了。好，那我第一句我就跟他讲，当然可以啊，好，你好好离家出走几天让你太太操心。好，我这样子先支持他啊，后来他就很放心了，他说哦，那这样我就放心了。好，我说那祝你离家出走愉快。其实呢，后来他的家人他的孩子马上从国外赶回来，好，那在国内的孩子呢也马上都打电话去关心他，他开始感觉到其实他并没有被家人抛弃啊。好，那可是他左等右等，他的太太就是不打给他啊。结果他在山上啊住了3天，哭了3天，然后让那个服务生很担忧，每天晚上都来看看他好不好。他说老先生啊，你为什么一直哭？他说你不要管我，你让我哭啊。后来这个服务生就在旁边默默地观察着，直到他的孩子呢也开始就是要他妈妈打电话给这个给吴先生吴爸爸。后来妈妈打来了，结果两个人都在电话里哭起来了。好，然后就在比谁哭得多，好，谁哭的次数比较多。哇，其实这样的一哭把一个僵局打破了，好，把他这么多年来以为他太太一点都不关心他的这个误会慢慢的冰释了。后来他下山了之后，他的儿子规定他们夫妇两个人每个礼拜一定要上山一次， 好，重度蜜月，一直到这半年以来都没有间断过。吴爸爸就是那个，他一旦相信了，一旦听进去了，他就会脚踏实地的好好的去实践，他一定会去做。再加上他真的很认真在学习这一套的身心灵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他相信他的身体是健康的。于是这半年他每天早上还有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会做一件事情，他就开始自我的催眠，告诉自己说，我是健康的，我没有病，我很开心等等，他就开始在跟他的身体来对话了然后呢，每一堂课每一个成长的机会他都不放过，所以他很认真的做笔记。所以那个时候呢，我是想要鼓励他所以我就说，我要帮你出一本叫做吴爸爸的加分簿。好，那讲到说什么叫加分呢，什么叫减分，有加分就有减分咯。好，你想想看每一个人的人生你想想看你自己的生活，你要是很开心，有一个很开心的想法，一个很正面的想法，你就为你的人生加了分，你就有活下去的动力。可是一个始终在一个比较悲观的、比较痛苦的、比较矛盾的这样的想法里面，你的人生真的会慢慢的一直在减分。一个悲观的人，他绝对活下去的动力会比较少的，他会觉得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呢，其实好像根据统计我们现在世纪三大疾病，我们说艾滋病、忧郁症跟癌症所以其实忧郁的人很多，很不开心，所以他的生命很显然的一直在给自己减分，减分。后来在一次的这个癌症的团体里面，许医师就讲到了一个理念，来鼓励大家，你要常常看着你自己的想法还有你的作为是帮你的生命加分还是减分。假如你今天有了一个很开心的想法一定会带动你很开心的情绪，那么开心的情绪就会鼓舞你更有力量的活着，所以你已经为了你的生命加分了。可是假如你始终数落自己的不好，你老是看着自己的缺点，一个常常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的人自我的价值一定比较低落，那么他的人生始终在减分里面。后来我就听到这个想法真的很棒，后来我说，吴爸爸，我们来出个加分簿，因为你这半年来很用功，很上进，而且你做了很多人的模范，好好的加分。哇，后来他就很开心了，他说，陈主任我这个加分簿还没有整理之前，我给了一个身体也是有一些状况的朋友看，他才看我的加分，他才看我的笔记本，他就说他心情很好，愿意来参加读书会。他说，我这样子可不可以加分？我说，当然，你当然可以加分。然后后来在现场我们有一些同学在那里，我们为了要鼓励他，大家开始掏腰包，我们赞助你来出版这一本加分簿。哇，他整个信心就开始起来了。在我要出国前的一个礼拜那我们有一个读书会呢，他很开心地告诉大家，他那天去做回诊结果医生呢左看右看的还不告诉他答案，还皱着眉头。吴爸爸想说，这下完了，是不是又复发了？结果医生就说，奇怪你原来还有一颗4公分的肿瘤，怎么找不到了？我们要不要再做进一步的检查？一定要做更详细的检查，直到找到有，他才会放心可是明明照起来就是没有医生就不放心，他怕有漏网之鱼。结果后来吴爸爸一听到这里就说，不用再做检查了，既然都不见了，就是没有了就好开心所以他那天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的时候真的鼓舞了很多人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转变了一个想法我们为我们的人生的困难找了一个新的出路的时候，你的人生会开始转变。你不要说不止人生转变，而且实际上你身体上的问题你身体上的一个毛病都会很奇迹似的突然就改变了，突然就健康起来了。他现在整个人容光焕发，像个50岁的人一样，而且即将要登台表演了。在5月31号的时候呢，我们在台湾，也就是因为要鼓励这个癌友的朋友，我们就写了一出舞台剧。吴爸爸要在舞台上做什么？他不只是在演出他的故事，他还要跳钢管舞呢，肚皮舞还不算呢，跳钢管舞。这是很有趣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确是有一位癌友， 当他的人生陷入到这个绝境的时候，我说慢慢的透过自我的觉察，透过这样的一个身心灵的理念，告诉你说身体、心理跟心灵之间的关系，假如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平衡的话，那么你的人生一定是幸福、健康又快乐的。所以他就慢慢去找到这样的一条路，他原来为家庭、为先生付出一切的家庭主妇，可是后来找到他的一个人生的方向，不但癌症是非常的稳定，完全没有问题了，同时呢他还去学跳舞。那我们看他的照片，这八年来前后判若两人，他现在在学肚皮舞，好棒得不得了啊，那个腰身啊，所以各位真的学肚皮舞蛮有效的，我看到他的变化。好，肚皮舞再进一步学什么你们知道吗？开始在学跳脱衣舞。其实他们学什么不是那么重要，可是重要的是学这个舞蹈对他的人生来讲，在过去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好，我们对家庭主妇，对一个良家妇女的想法是什么？相夫教子。你看我们对家庭主妇，对一个妇女的一个形象，其实在中国人的限制是很多的，要求是很多的，所以很多家庭主妇其实并不快乐。哦，我最早先带的叫做新时代妈妈读书会，好，这是我们台中分会的前身，甚至于是基金会的最早先的一个雏形，好，是从新时代妈妈读书会带起。好，为什么带妈妈读书会呢？好，因为那时候我自己的孩子也小，好，那常常把妈妈聚在一块，因为带孩子挺烦的，好，每天都做一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希望给自己一点时间，所以我们就把这些妈妈们都找到了，妈妈们可以聊聊天，孩子可以玩啊，那我们就可以比较轻松一点。可是后来我发现，好，这些主妇们呢，这个先生呢也批评完了，好，公婆也骂完了，好，很多的事情抱怨完了，接下来呢总不能每天都在抱怨呐，好，是不是能够有点别的事情做？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念这方面的书，所以呢我就说，那我们来个妈妈读书会吧。好，我们就从这个新时代系列的这个书籍一本一本慢慢的看，一直到现在都没有间断过。我们这个妈妈读书会好十年了，整整十年了。那么我就看到很多妈妈们，他们的角色开始在转变了。我常常问那个刚来到我们读书会的妈妈一个问题，我说在家里面啊，先生有书房，孩子有书桌，你有没有你自己的地方？好，也许在美国大家的地方大一点，说不定都有，可是在台湾不见得。好，台湾的房子没有那么大，常常都是孩子每个人都有书桌，先生有他还有一个书房。可是我说妈妈们，那你有什么？他说我有厨房。我就问了，那你们在家里面有没有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角落都好？常常十之八九妇女，这些妈妈们是摇头的，是没有的。好，所以妈妈就是只要孩子好，先生好，家里面一切都好就好，没有想到自己好不好。后来呢这样子鼓励下去，终于有一个妈妈说，她说我在厨房里面放了一个小桌子，好，那就是我读书的地方。我觉得很棒。好，重点不是你的地方有多大，而是你有没有照顾到自己的感觉，你有没有照顾到自己的需要。中国人的传统特别对所谓的妇女同胞的形象啊，是有很多的限制，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太太们，很多妈妈们并不快乐，因为这个限制很多。好，所以我刚刚就在说，这位朋友他后来从家庭主妇的一个形象，只是为他的家人为先生付出之后，他开始懂得为他自己的人生找到出口。其实跳肚皮舞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讲一句韩话，我说赛斯资料里面说的，举凡我们眼睛看到的每一件事情，它其实都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好，有一个象征的意义。所以他其实学肚皮舞对他的人生来讲是一个突破，他的想法开始比较自由了，原来我可以当个主妇，我也可以当个很会跳舞的肚皮舞娘啊。后来他学了肚皮舞，他就来我们的这个教室里面教一些同学来跳舞，所以舞爸爸也就开始跳舞了。好，一个70岁的老先生，你看他跳肚皮舞多好看啊。我们的限制开始慢慢的把它解除掉了。好，吴爸爸还是慈善基金会的董事长呢，过去在他的这个工作岗位上是很有形象的，谁会想到说有一天要登台跳肚皮舞不算了，还要跳钢管舞呢？人生里面充满了变化，充满了变化。那刚刚说这位家庭主妇，好，他过去真的做得非常好啊，把家里照顾得很好啊，可是后来为什么自己得病了？好，假如 家里照顾得这么好，照理说应该一切顺利啊，可是为什么他生病了？好，为什么生病了？我们说身体生病了，简单来讲就是心里不开心，一定有不快乐的事情。好，不快乐的情绪就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好像不快乐的情绪看不见，可是借由身体的表达来提醒你，好，你要注意了，你要注意了。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在为心里面，在为我们的想法在讲话的，好，在一个实际上的一个表现。好，那刚刚讲到这两个例子，其实是要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样从信念的改变来改变我们的人生。